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主的话语。
现在是正道的时间，
而家落嚟系正道嘅时间。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今日所正道嘅题目，
在迷失中蒙神拯救，
喺迷失中蒙神拯救。
有请杨牧师。
有请杨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觉得呢，我们做基督徒呢，应该常常都有一些的练习。
我觉得我哋做基督徒应该时时有一啲嘅练习。
除了我们听到之外，
除咗我哋听到之外，
我们其中一个练习就是祷告。
我哋其中一个练习就系祷告。
那今天在分享信息之前，
今日喺分享信息之前，
我们一同来练习一下。
我哋一齐嚟练习一下。
好吧，我们一同站立。
我哋一齐起身。
请你现在想一想，在你的心当中有哪两个人，你最近可能很久没有见他了，或者你很想为他祷告的。
你可不可以在这一刻想下，在这一段时间有哪两个人你是很久没见到他，你都想在这一刻为他去祷告。
我们基督徒相信一样事情。
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
不管这两个朋友亲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
或许这两个的人是基督徒，这两个人是亲人或者是朋友，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在温哥华或者在海外的地方，
或者他们身在温哥华或者在海外。
我们基督徒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绝对垂听，
神绝对会垂听，
因为神听我们的心，
因为神听我们的心。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不习惯这个动作，
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不太习惯这个这样的动作。
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呢去为一样事情去祷告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基督徒为一样的事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手其中，
我们可以按手其中。
虽然他不在你的面前，
虽然他不在你的面前，
待会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当我们一阵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一些时间，
我会给大家一些时间。
你可以开声祷告，
你可以开声祷告，
你可以默祷，
你可以默祷，
你的手可以就假装你就放在这个人的头上面，
你的手可以假装放在那个人的头上面，
你可以很低的，
你可以很低的，
你可以高一点的，
你可以放高一点，
甚至你觉得你举起来都可以，
甚至你将手举起来都可以。
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知道，
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知道，
你要相信是主耶稣与他同在，
你要相信主耶稣与他同在，
不是你，
不是你。
好不好，你现在想一想，然后我们就祷告，
好不好？现在你安静去想一想，跟着我们会祷告。
如果你已经想到是谁了，
如果你的心里面已经想到这两位是谁，
你可以现在默默的祷告，
你可以现在默默去祷告，
或者开声的祷告，
或者开声去祷告。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觉得就好像放在那个人的头上的位置，
你的手就好像可以举起，好像放在他的头上面一样。
好，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祷告，
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些时间去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刚才为我们想到的人来祷告，
我们刚才为到我们心里面想到的人去祷告。
可能这个人很久都没有见他了，
或许这个人我们很久没见，
可能这个人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或许这个人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又或许这个人就在我们的家当中，
或许这个人就在我们的家的里面。
主啊，我不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主啊，我不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但是此刻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主啊，但是此刻我们有这样的感动，
我们就是要为他祷告，
我们需要为他去祷告。
主啊，我们相信耶稣的能力是与他同在，
主要我们相信耶稣的能力是与他同在。
当人在最困难的时候，
当人在最困难的时
候，最无助的时候，
最无助的时候，
最困惑的时候，
最困惑的时候，
耶稣的能力，
耶稣的能力
不但能够安定我们的心，
不单只能够安定我们的心，
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与意念，
能够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哦，主啊，
主啊，
我们的人的心，
我们人的心
是何等的软弱，
是何等的软弱，
常常得罪你，
常常的得罪你，
常常的离弃你，
常常的离弃你。
我们总认为我想的是对的，
我们常常都认为我们想的是对，
我想的是最重要的，
我想的是最重要。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也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他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
他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
给我们知道，
给我们知道
什么的方向应该要走，
什么方向应该要行，
怎么样的道路应该要走下去，
哪一条道路应该继续走下去，
才有真正的力量，
才有真正的力量。
愿主祝福我们，
愿意主祝福我们，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阿们。
请坐，
请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上一次呢我们曾经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三个比喻，
我们上一次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的比喻，
我们看到那个牧人失去一只羊，
我们看到牧羊人去失去了一只羊，
这个有一个女人呢失去了一个银币，
一个女人失去了一个银币，
还有呢那个父亲等待这个浪子回来，
一个父亲他期待着他的仔的回来。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强调说，
我们看到耶稣他强调说，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
天上也要这样的欢乐，
天上也都要这样为他欢乐，
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
比起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加大。
耶稣又说，
耶稣又说，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
神的使者也必这样欢喜，为他欢喜，
神的使者也都必这样为他欢喜。
弟兄姐妹，一个人的悔改，
弟兄姐妹，一个人的悔改，
原来会带给神如此大的满足跟喜乐，
原来可以带给神无限的欢乐和满足。
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
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
其实它各自象征三位一体的主，
其实它各自去象征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
这个牧人代表神子耶稣基督，
牧人他代表了神子主耶稣，
这个父亲代表天父，
父亲他代表了天父，
这个妇女呢就是代表圣灵透过教会，
这个妇女就代表圣灵去透过教会
寻找那些失丧的人，
去寻找失丧的人。
这三个的比喻啊，其实就像三个乐器，
这三个比喻就好像三个的乐器，
虽然他们各自能够制造不同的声音，
虽然他们各自可以演奏不同的声音，
但是他们各自是弹同一个的音调，
但是他们各自是弹奏一个同一个音调。
我们已经看到这三个比喻，
我们已经看到这三个比喻，
他们各有特殊的他们的音色，
他们各有独特的音色。
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它一起来看的时候，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起去看的时候，
我们同样听到它的主旋律，
我们一起就会听到它的主旋律，
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同，
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同。
这个羊迷失了之后，
羊迷失了之后，
它被找回来了，
它被找回来了，
这个银币不见了，
这个银币不见了，
他又被找回来了，
又可以找得回，
这个浪子离家出走了，
这个浪子他离家出走，
又被再回来了，
又回来。
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其实他这个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在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救恩，
就是救恩。
那当然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下了，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一下，
从人的方面也从神的方面，
从人的方面和神的方面。
我们看到人迷失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凄惨的，
我们看到人迷失的时候非常凄惨，
如果用四个字来解释的话，
如果用四个字去解释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失而复得，
我们可以说失而复得。
三个比喻一起看的时候，
当我们将三个比喻一起来看的时候，
除了很凄惨，
除了很凄惨，
但是你同时看到这个救恩临到一个人的身上面，
但是你看到救恩同时的临到一个人的身上面，
会带给上帝无比的喜乐，
是可以带给神无比的喜乐、
啊、这个伟大的救恩，
这个伟大的救恩，
它一个基本的计划是什么呢？
它一个基本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人因着失散的痛苦，
我们人因着失丧的痛苦，
还有上帝找回人的那种的喜乐，
还有神找回人那份的喜乐，
这就是救恩的缘由，
这个正正是救恩的缘由。
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就把它分开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分开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会看一看人失丧的时候他的光景是如何，
我们看一下人失丧的时候他的光景是怎样。
如果这个牧人，
如果这个牧人，
这个妇女，
这个妇女，
这个父亲的图像，
这个父亲的图像、
正确的去讲明拯救人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正确地去讲明拯救人的三位一体神，
所以呢他所关心的呢，
他所关心的
就是去找这个对象，
就是去找这个对象，
同样也象征着人失丧的这个光景，
同样也都象征着人失丧的光景，
就好像迷羊一样，
就好像迷失的羊一样，
他徘徊，
他徘徊，
他没有方向，
他没有方向，
好像一个牧羊人，
就好像牧羊人，
就是我们的神子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神子主耶稣，
他牺牲了一切，
他牺牲了一切，
甚至他的性命，
甚至他的性命，
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他的羊，
他来就是要为了拯救他的羊，
同样这个羊也是表明是人，
同样羊亦都是表明人，
表明了我们人的一些的状态，
表明人一方面的状态，
他徘徊，
他徘徊、
他流浪，
他流浪、
从一片的草地到另外一片的草地，
从一块土地去另外一块土地、
从一小时到另外一个小时，
从一个钟一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小时，
完全没有方向，
完全没有方向。
弟兄姐妹，你知道羊走路是怎样的呢？
你知不知道羊怎样行路的？
他走路的时候呢，头往下的，
走路的时候个头是向上，
所以呢他的眼睛只看不到前面，
他的眼睛是看不到前面，
因为他的 头整天往上面看，
他的头整天就是望着地下，
他整天就好像戴着一个近视镜一样，
他就好像戴着一个的近视镜一样、
他 有很深的一个近视眼，
他很深的近视、
所以这个羊呢，羊他根本不知道，
他羊根本就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应该要去的方向是什么样，
他不知道他应该要走的方向是怎样，
要去哪一个地方，
去哪里呢？
所以呢你发现羊呢很容易会偏离这个羊群，
所以你发觉羊是很容易偏离羊群，
也会偏离这个羊栏，
亦都偏离羊栏，
这就是我们人一方面的迷失了，
这个就是人一方面的迷失，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非常好，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非常好，
以赛亚先知五十三章的第六节里面提到说，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
他说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
我们众人就好像羊走迷了路，
个人偏行几路，
各人偏行几路，
这就是羊，
这个就是羊。
另外一个比喻呢，
另外一个比喻
还是讲到一个银币，
他是讲到一个银币，
银币是代表什么呢？
银币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灵里面没有生命，
就是灵里面没有生命。
我们也可以同样可以跟第二个比喻来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同第二个比喻解释一下，
里面提到有一个女士，
这里讲到一位的女士、
她拿着一个灯，
她拿着一盏灯，
就是表示呢圣灵透过教会来同工，
这个是表示着圣灵透过教会去动工，
既然圣灵透过人的生命，
既然圣灵是透过人的生命，
他的工作的目的呢，
他工作的目的
最适当的就是去寻找那些不能帮助自己的人，
最恰当的就是正正去找一些不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我们就说刚才就说银币是没有生命的，
我们刚才讲银币是没有生命，
银币也不能自己动的，
他不可以自己动，
他的确不会像一个浪子一样，
他的确不可以好像一个浪子一样，
他可以自己找回自己的路，
他可以找回自己的路，
他也不会像一个羊一样，
他也不可以好像一只羊这样，
当迷失的时候他能够发出咩咩的这种声音，
当他迷失的方向的时候他会发出声音、
来求救啊，
去求救、
所有这些他都做不了，
所有这些银币都做不到，
当然了一个失丧的人，
当然一个失丧的人，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银币一样，
我哋有时就好似呢个人银币一样。
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当我哋迷失嘅时候，
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
就好似冇咗生命嘅人一样。
从属灵的方面来讲，
喺属灵嘅方面嚟睇，
从圣灵的眼光来看，
从圣灵嘅眼光嚟睇，
现在这个时刻，
呢一个时刻，
这个人的灵魂，
呢个人嘅灵魂，
他跟神是隔开的。
佢同神系隔开嘅，
因此呢，他灵里面没有生命，
所以佢嘅灵里边系冇咗生命。
灵啊，这个银币也是恰当的来象征一样的东西。
而银币就好恰当嘅去象征一样嘅东西。
就是那些人，他看到神，
就系人睇到神，
也看到神的要求了，
亦都睇到神嘅要求。
可是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符合上帝的要求，
但系佢知道自己冇能力去符合神嗰个要求。
所以呢，只有无所不能的圣灵，
所以只有无所不能的圣灵
才能够拯救这种失丧的人，
先至能够去拯救呢一个呢种失丧嘅人。
银币，
银币。
第三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浪子。
我哋睇到一个浪子，
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的圣经，
就好似刚才我哋读嘅一段圣经。
他愚昧，
佢愚昧，
他自以为是，
佢自以为是。
啊，这个浪子的父亲在家里面等他了。
一个嘅父亲，佢喺屋企里边等佢。
啊，这不等于说，
就唔系话
啊，这个父亲不管呢个浪子回来了。
唔系话呢个父亲唔理呢个仔翻唔翻嚟。
其实这个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
其实呢一位父亲非常痛锡呢个嘅儿子。
他给他自由。
佢俾佢自由。
他没有强迫他。
佢没有强迫佢。
有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或者有一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美女与野兽。
美女与野兽。
Beauty and the Beast。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看过这个卡通片。
大家都睇过呢个故事，听过呢个故事，睇过呢一套嘅动画。
他就看到了，说到一个野兽啊。
系讲到一只嘅野兽。
为了要化解这个咒语。
为咗化解呢一个嘅咒语。
这个使他他还有他的国家能够重新变成人。
就是使到他和他的国家重新再变回为人，
他必须要在这个玫瑰还没有丢卸之前，
他必须要在这朵的玫瑰未凋谢之前，
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是要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否则一切都没有盼望了，
否则一切都没有盼望。
这个时候呢，美女跟野兽已经建立了感情，
这一段时间美女和野兽已经建立了一段的感情。
这个美女的父亲啊，
但是美女的父亲
就在这个时候遭到坏人的那个陷害，
他在这个时候遭到恶人的陷害。
这个美女一定要去营救他的，
这个美女必须要去营救他。
虽然这个野兽知道这个美女的离开，
虽然这一只的野兽知道美女的离开，
就是等于告诉自己说，
就是好像跟自己说，
就是我跟我整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再变成人了。
就是说这一只美野兽和他自己的国家再没有机会再变回为人。
他也知道如果我让这个美女离去的时候，
他知道，但是他要让这个美女去离去，
就等于我放弃了我最后的机会，
就是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再没有他，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
他就在这个的情况的里面，
再没有机会再变成人了，
再没有机会变回人。
可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
野兽没有强迫这个美女留下来，
这只的野兽没有强迫美女留下来。
他的仆人们都不能明白，
他的仆人很多都不明白，
就问这个野兽他的主人，
就问这个的野兽，
为什么你要让这个美女去呢？
他说，主人，为什么你要让这个的美女离开呢？
我必须要让她去。
他说，我必须要让她走。
因为我爱她。
因为我爱她。
野兽在这个时候了解一件事情。
野兽在这段时间，他了解一件事。
一个人。
一个人。
爱。
爱。
爱不会紧紧抓住另外一个人。
爱不会紧紧地抓住另外一个人。
特别是他最爱的那个人，
特别是他最爱的人，
他不是紧紧抓住这个对象，
他不是紧紧去捉住这个对象，
好像要禁锢他一样，
就好像禁锢他一样。
同样，这位浪子的父亲，
同样这位浪子的父亲，
虽然他非常爱他的孩子，
虽然他非常痛爱这个，
但是他没有强迫他的孩子，
但是他却没有强迫这个儿子，
要爱他，
要爱他，
一定要留在自己的身边，
一定要留在自己身边，
他愿意放手，
他愿意放手。
他愿意放手，
他愿意放手，
他愿意让他有自由，
他愿意给他有自由，
给他有一个选择的自由权利，
给他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权利。
这位父亲，
这位的父亲，
就象征我们的天父，
就好像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
就我们天父非常爱我们，
虽然他有的时候知道我们真的也走错路了，
虽然他知道我们有时会走错路，
有时候在受苦在悲惨的光景当中了，
以至落在受苦和悲惨的光景，
可是他仍然让我们选择，有自由的选择，
但是他仍然让我们有自由的选择，
走我们认为要走的路，
走我们认为要走的路，
可是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盼望，
但是他心里面却是非常的盼望，
我们能够选择他预备的道路，
我们能够选择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天父赐下爱子主耶稣基督，
天父他赐下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
也赐下他的圣灵，
也都赐下他的圣
灵，来寻找我们这群失丧的人，
去寻找失丧的人，
弟兄姐妹，在三个比喻的当中，
弟兄姐妹在三个比喻的里面，
从神的角度看，
从神的角度去看，
这个比喻讲到罪人归家，让 天上有非常热烈的掌声，
这个比喻讲到罪人回去家，让天上有很热烈的欢迎，
人的角度来看，
人的角度去看，
这个比喻呢好像强调浪子的这个愚昧，
这个的比喻好像是强调住浪子的愚昧，
这个浪子呢故意使自己与父亲没有关系，
这个浪子故意的让自己和爸爸 没关系，
拿了所有的东西之后，
拿了很多东西之后，
然后就跟父亲断绝了关系，
就和父亲断绝关系，
很多人活在罪的当中，
很多人活在罪的里面，
很多人放纵情欲，
很多人放纵情欲，
过声色犬马的生活，
过声色犬马的生活，
放荡不羁的生活，
过放荡不羁的生活，
他以为自己 很富有很富足，
以为自己很富有，
但是不知道其实是多么样的贫穷，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几么的贫穷，
多么样的愚昧，
是几么的愚昧，
我们曾经也是如此，
我们曾经都是这样，
这个人在这三方面他都迷失了，
这个人在三方面都迷失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看
当神去找回他的时候，
当神去找回这个人的时候，
神的表现是什么，
神的表现是什么呢，
甚至说神是非常的 欢喜快乐，
圣经说神是非常的欢喜快乐，
牧羊人说，
牧羊人说，
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
请大家同一同的欢乐，
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回来了，
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回了，
虽然是一百只羊当中的一只，
虽然只是一百只羊里面的一只，
可这个牧人还是这样说，
但是这个
一个罪人的悔改，
一个罪人的悔改，
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
天上也都要这样为他欢乐，
在那个女士的比喻当中，
在这位的女士比喻里面，
不是百分之一，
不是百分之一，
而是他宝贵的银币的十分之一，
而是他宝贵的银币的十分之一，
他失去，
他没有了，
他找回来，
他找回来，
他非常的欢喜快乐，
他非常的欢喜快乐，
因为呢他觉得更大了，
他觉得更得着更加大，
我们的主 也这样说，
我们的主也都是
他说一个 罪人的悔改，
一个罪人的悔改，
神的使者也要这样为他欢乐，
神的使者也都因为这样为他欢乐，
可是我们还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图像，
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很足够的图像，
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天上为世上的人找回世上的人那种的欢乐，
去看到天上怎样去为到失丧，找到失丧的人那种的欢乐，
所以在第三个比喻的当中，
所以在第三个比喻里面，
我们都突然看到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庆祝会，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庆祝会，
因为那个拿走了父亲一半的财产的儿子回来了，
因为那个拎走了父亲一半财产的儿子回来，
我们看到一个画面，
我们看到一个画面，
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回到应该归属于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回到去归他应属的地方的时候，
在天上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画面，
在天家有一个很奇妙的画面，
有音乐，
有音乐，
有跳舞，
有跳舞，
哇，多么美妙的一个画面，
多么美妙的一个的画面，
有时候我们 也可能会这样想，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神为什么要用那么痛苦的一个方法，
神为什么要用一些这么痛苦的方法，
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
让他的独生爱子去钉在十字架上面，
来拯救我们，
来拯救我们，
这三个比喻呢同时告诉我们说，
这三个比喻同时的去告诉我们，
因为人失丧的光景是非常惨的，
因为人失丧的光景是非常的凄惨，
当神寻回来的时候，
而神 揾翻翻嚟嘅时候，
他表现呢种嘅喜乐，
佢就会发出喜乐。
啊，怜悯他们，
佢怜悯佢哋，
他爱他们，
佢爱佢哋，
他要拯救他们，
佢要拯救佢哋。
唯有这样的方法，
唯有呢一个方法，
才可以解决我们人的罪，
先至去解决到人嘅罪，
也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亦都同时去满足上帝公义嘅要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至第十七节。
如果你能背的，跟我一起来读。
如果你能背的时候，请我一起读。
啊，预备来。
预备。
神
爱
世
人，
甚至
将他
的独
生
子赐给
他
们，叫
一
切
信
他
的
不
至
灭
亡，
反
得
永
生。
因为
神
差他
的
儿子到世上来，
不
是要定世人
的
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呢？
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
接下来我要提供三部曲给 你听。
接下来我要 提出三部曲。
一个人的得救，
一个人的得救，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主题。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一个主题，
他说拯救人的就是这个神，
拯救人的是神。
他拯救人的缘由，
他拯救人的缘由，
因为上帝希望他能够得到拯救，
因为上帝希望他能够得到拯救，
他希望他所喜爱的能够被找回来，
他希望他所喜爱的可以找回来。
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已经讲过
谁拯救我们，
谁拯救我们，
还有我们人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
还有谁，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救恩。
可能你就会这样问了，
可能你会问，
那我们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身上面呢？
我们这个救恩怎么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
我们如何像这个羊，
我们怎样好像这一只羊，
我们如何像这个银币，
我们怎样像这个银币，
被找回来的那个角色呢，
被找回来的这个角色。
我们又如何像这个浪子，
我们又怎样可以像这个浪子，
最后他被欢迎回到家里面呢，
最后他被欢迎回到家里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个人一定要进入一个窄门，
首先这个人要进入窄门。
路加福音十三章，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有一个人问他，这个他就指的主耶稣。
有一个人他问主耶稣，
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啊？
是不是只有很少人才可以得
救呢？他对众人说，
他就对众人，
你们应当竭力进入窄门，
你们应当竭力进入窄门。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将来许多人要进去，
将来很多人要进去，
却是不能，
却是不能。
啊，在这里呢，耶稣叫我们要竭力进入一个窄门。
主耶稣在这里说，叫我们竭力去进入这个窄门。
窄门是什么意思呢？
窄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到主去的那条路呢是非常窄的。
在这里说到主那里的路是非常窄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位置，
根本没什么的位置
让你能够带着一些的东西进入里面的，
让你能够带着一些东西去进入这个窄门。
那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一定要除掉一些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去除掉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借口，
比如说我们的借口，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炫耀的一些东西，
或者有一些很令我们炫耀的一些东西，
又或者有一些东西缠着我们很久了，
或者有些东西是缠绕着我们很久了，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个东西，
有时我们会不愿意去失去这样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
我们以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们甚至认为这个东西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称赞，
或许我们还以为这样的东西可以能够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称赞，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一样的东西，
我们本身没有一样的东西
能够真的带到主的面前，
能够真的带到去主的面前，
能够真的让主来接纳我，
让主去更加接纳我。
有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糟糕，
或者这个有时这样东西真的这个东西很糟糕
啊，这个东西就是罪恶，
这个东西就是罪恶。
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最好的，
我们以为是最好的，
恐怕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阻，
恐怕或者这个就成为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难阻。
就像使徒保罗他这样描述他自己，
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描述他自己，
他曾经这样说，
他曾经这样说，
我是一个纯正的希伯来人，
他是一个纯正的希伯来人，
我是法利赛人，
我是法利赛人，
按照律法上说，
按照律法上说，
我无可指责，
他无可指责，
但是后来保罗他发现一件事情，
但是后来保罗发现
原来从前他认为对他好的东西，
原来那些他以为对他好的东西
完完全全是拦阻他跟主的关系，
就是那些完完全全拦阻他跟主的关
系，原来往神的那条路，
原来去神那条的道路，
圣经说是一条窄门，
圣经说是一条的窄门，
简直没有任何的位置，
简直是没有任何的位置，
让我们带着一些残累我的东西，
但让我们去带着一些残累着我们的东西。
窄门也是强调说，
窄门也是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放下，
我们一定要放下
有一些你生命当中残累你的东西，
你生命里面一些残累你的东西，
你要把它放下，
你要将它放下来，
你才能够亲近主，
你才能够去亲近主。
第一个进入窄门，
第一个进入窄门，
第二个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第二，你要承认自己的罪。
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说得非常有意思。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节二节，他讲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
路加这样说。
路加这么讲。
众税吏和罪人。
众税吏和罪人。
都接近耶稣。
都接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要听他讲道。
然后第二节说。
第二节这么讲。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和经学家，
和经学家
纷纷议论说，
纷纷议论
这个人接待罪人，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和他们一起吃饭，
又同他们一起吃饭。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
原来一个人只要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原来一个人只要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意思就是说他除掉他的骄傲了，
意思就是说他除掉他自己的骄傲，
他真的认为我是一无所有，
他真的认为他一无所有，
承认自己是无助的，
承认自己是无助，
他来就近耶稣，
就能去亲近耶稣，
他就能够经历到第二节所说的，
他就能够去经历到十五章二节里面所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和他们一起吃饭，
又跟他们一起吃饭。
虽然呢，这是法利赛人，
虽然这个是法利赛人，
还有经学家所说的一些的话，
同埋经学家所讲嘅一啲嘅说话，
其实啊，他们是用来埋怨耶稣的。
其实佢系用嚟埋怨耶稣，
但是他们是绝对正确。
但系佢哋却系绝对正确。
这就是很概括的把这个救恩的福音把它说了出来。
呢个就系好概括嘅将救恩嘅福音讲出嚟。
啊，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
因此呢一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
其实它是前一段经文的总结。
系同前一段嘅经文嘅总结。
那十五章的第二节，
十五章的第二节，
其实它是第三节到三十二节的一个总结，
是第三节到第三十二节的一个的总结，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比喻的总结，
也都是我们今天所讲三个比喻的一个总结。
他就说，当一个罪人挨近耶稣说，
他这里讲，当一个罪人他挨近主耶稣，
啊，主耶稣就接近他了，接待他了，
主耶稣就会去接待他们。
当一个浪子怀着就是耶稣的要求，
当一个浪子他怀住耶稣的要求，
他就有进窄门的这样一个心思，
他就怀住一个进窄门的一个心态，
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够谦卑下来，
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去谦卑下来，
他才能够去承认一件事情，
他才可以承认一件事，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我不配再称为是你的儿子。
他父亲跑着去抱着他，
他父亲就跑过去揽住他，
年年的与他亲嘴，
年年的与他亲嘴。
这就是我们要首先承认自己的罪，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第三方面不只是要承认罪了，
第三方面不单只要承认罪，
当我们悔改，
当我们悔改，
忏悔，
忏悔，
我们还要改过来，
我们要改。
当一个人醒悟过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醒悟过来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是得罪了天，得罪了地，
就会知道自己是得罪了天，得罪了地。
天是指到神，
天是指到神，
得罪了也是地，也是 得罪了人，
得罪地真是指得罪人。
他不只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他不单止去承认自己的罪，
他忏悔了，
他忏悔，
他也改过来，
他要改过来。
怎么说他 改过来呢？
他怎样讲他悔改过来呢？
回到父那边去，
他回到父那边去，
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有这样的动作。
第二十节说，
第二十节，
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
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
忏悔，
忏悔，
改过，
改过，
必须要用行动表达，
必须是要用行动去表达出来，
就好像回转180度的回转，
就好像180度的回转，
神就会说，
神就会说，
快把那个最好的袍子啊，
快啲去将最好嘅袍子
拿来给他穿上，
将摆佢带嚟俾佢穿
上，把戒指，
将戒指
戴在他的手上面，
戴喺佢嘅手上边，
把鞋子，
将鞋
穿在他的脚上面，
着喺佢嘅脚上边。
这个袍子，
呢个袍
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系代表咗主耶稣嘅宝血，
洁净，
洁净。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件的公义的袍子，
基督耶稣给我们一个公义的袍子，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
它代表着一个成年的儿子的徽章，
它是指着一个成年儿子的一个的勋章，
带着儿子的名分，
带有儿子的名分，
给了他的这样一个权利，
给他一个的权利。
换句话来说，儿子永远就是儿子，
儿子永远是儿子。
当这个儿子承认他的罪之后，
当儿子他认错承认他自己的罪，
他悔改之后，
他悔改之后，
他的父亲完全的原谅他，
父亲就会完全的原谅他，
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重新恢复正常，
重新恢复正常。
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得救呢？
人怎么可以才能够得救呢？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是一无所有的，
我们要认知我们自己本身是一无所有，
我们要除掉一切，
我们除掉一切，
我拿掉那些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拿开那些以为可以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迷失的，
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迷失，
无助的，
无助，
愚昧的光景，
愚昧的光景，
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需要依靠神，
悔改，
悔改，
神拯救他了，
神拯救他。
圣经说一个人，一个罪人的悔改，
圣经说一个人的悔改，
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天上也都要因为这样为他欢喜。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大儿子的那个情况，
我们都没讲到大儿子这个情况。
如果你看看这个大儿子，
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大儿子，
在这个时候他从田里面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他从田里面回来，
他远远听到那个欢乐跳舞的声音，
他远远听到这些欢乐跳舞的声音，
他问仆人怎么回事啊，
他就问仆人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仆人就说你弟弟回来了，
仆人就说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
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回
来，哎呀，他就叫我们宰了那个肥牛犊给他吃了，
就 叫我们杀了这只肥牛去给他吃。
大儿子在这个时候，
大儿子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生气，
不肯的进去，
不肯进去，
就连父亲都要出来劝他，
就连父亲都要走出来去劝他。
有位的牧师，
有位牧师，
他叫 J.V. McGee，
这个叫 J.V. McGee 牧师。
McGee 牧师呢，他曾经这样说，
他这样讲，
这个大儿子，
这个的大儿子
其实也是一个浪子，
其实都是一个浪子。
他听到他的弟弟回来了，
他听到弟弟回来
了，父亲为他开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派对，非常的生气，
父亲为他这个小儿子开了一个这么大的派对，就非常生气，
父亲还要出来劝他进来，
父亲还要出来去劝他，
他向父亲抱怨说，
他跟父亲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他是不是很自以为是啊？
是不是很自以为是啊？
你都没有给我一只的羊，
但是你连一只羊都没给我，
叫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同的欢喜快乐，
等我跟我的朋友一同欢喜快乐。
你看到他的嫉妒在里面，
你看到他的嫉妒嫉妒在里面。
父亲就这对儿子说了，
父亲就说，
孩子啊，
孩子，
你常常跟我在一起，
你成日都同我一起，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
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虽然好像没有离家很远，
或者他们没有离家很远，
他们都试着要过为主而活的生活，
他们都试着去为主而活，
但是你发现他们在灵里面仍然是非常贫穷，
但是他们的灵里面非常的贫穷。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所有的属灵的恩赐，
因为他们有所有属灵的恩赐，
他们不懂得去用他们的恩赐，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运用，
他们甚至不懂得去享受这些的恩赐，
他们不知道去享受这些属灵的恩赐。
神怎么说呢？
神怎么说呢？
这一切我都给了你了，
神说我一切都给了你了，
你尽管拿去用吧，
你即管拿去用吧。
我们的天父有属灵恩典，
我们天父有属灵的恩典，
所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的，
所有的都是属于我们，
他不会强逼我们去用它，
他不会强逼我们去用它，
我们必须要亲自的伸手去拿去用它，
我们必须自己伸手去拿去用。
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尾，
所以在故事的结尾，
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
我们看到这个的大仔，
跟这个父亲呢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跟父亲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但作为父亲的，
但是作为父亲的，
他仍然把这个门打开，
他仍然的将这道门打开，
让这个大儿子回来，
让这个大儿子回来，
与他和好，
跟他好回，
有一个叫Chadwick 博士，他曾经这样说，
有一位 Chadwick 博士他这样
说，他说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其实有第三个儿子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第三个的儿子，
自然这个小孩子让父亲心碎，
这个小儿子是令到父亲心碎的，
这个大儿子呢跟父亲的关系不好，
而大仔就跟父亲的关系不好，
其实第三个儿子，
其实第三个的儿子，
是讲到这个故事的那一位，
就是讲到讲故事的这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可以说是代表一个理想的儿子的一个模样，
他可以代表着一个理想儿子的模样，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他从远方来，
他从远方来，
他不是离家出去的，
他不是要离家出走，
他是要来成就天父的旨意，
他来是要成就父亲的旨意，
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
不是过一个放荡的生活，
不是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
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
他甘愿牺牲，
他甘愿牺牲，
过上帝讨上帝的喜欢的生活，
他过一个讨上帝喜欢的生活，
他是一个和平之君，
他是一个和平的之君，
他流出宝血，
他流出宝血，
为世上的人赎罪，
为世上的人赎罪。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你像这个小儿子，
如果你好像这个的小孩，
你离得好远好远的地方，
你走到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
你伤了父亲的心，
你伤了父亲的心，
你现在可以回来，
你现在可以回来，
你可以透过向天父承认你的罪，
你可以透过跟天父承认你的罪，
回到他的身边，
回到他的身边，
又或者，
又或者，
如果你像这个大儿子，
就好像你是一个大儿子，
你好像每一天都跟父亲同在，
你好像每一天都跟父亲一起，
但是你根本跟父亲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却跟父亲没有关系，
你可以回来，
你可以回来，
这个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
他不爱护他的弟弟，
他不爱护他的弟弟，
他也不关心他的弟弟，
他也都不关心他的弟弟，
他以为他的服事在神的面前，
他以为他在父亲面前的服事，
他从来没有违背天上的命令，
他从来没有违背天上的命令，
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享受
跟朋友这样的一个享用一个大餐，
跟朋友享用一个的大餐，
天父现在会对他说，
天父现在会对他说，
我的一切，
我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的，
其实都是你的。
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天父，
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天父
是多么样的好啊，
是多么的好呢。
弟兄姐妹，如果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你还不是天父的儿子，
你还没是天父的儿子，
你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这样做，
你信靠耶稣基督，
你信靠耶稣基督，
成为父神的儿女，
成为父神的儿女，
当你接受救主进入你的生命，
当你接受救主去进入你的生命，
神就成就天父，
神就会成为你，神就会成为你的天父，
他绝对不会离开你，
他就会绝对不会离开你，
就算你离开了他了，
就算你离开了他，
他还是在那边等着你回来，
他也都会等着你回来，
拥抱你，
拥抱你，
他非常的爱你，
他非常爱你。
我会用以下的一个故事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我用以下的故事来做一个的结束，
来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也都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因为待会我们会领受圣餐，
去预备圣餐。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作家，
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女作家，
她的名字叫 Cheryl Elliot，
她英文叫 Charlotte Elliot。
这个 Cheryl 呢，她曾经过着一个非常放荡的生活。
Charlotte 她曾经过过一个很放荡的生活。
三十岁，她得了一个非常重的病。
在三十岁的时候，她得了一个很重的病，
甚至让她变成一个残障人士。
就令到他成为一个残障的人士，
一生都要躺在床上面，
一生就要坐瞓在床上面，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沮丧。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著名的瑞士的一个布道家，
在这里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著名的瑞士的布道家，
他的名字叫 Dr. Marlin，
Dr. Marlin，
Dr. Marlin 有一天去拜访这个 Cheryl，
这个 Dr. Marlon 他有一天他拜访 Sharon。
Sharon 就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
Sharon 就问这一位报道家，
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啊？
我怎样可以先能够得救呢？
报道家就回答说，
报道家就答他，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你只要到主耶稣那里去，
你只要到主耶稣那里去。
可是我是一个大罪人啊。
Sharon 就说，我是一个大罪人，
我的罪极重，
我的罪极重，
主耶稣能够接纳我吗？
主耶稣能够接纳我吗？
耶稣会的，
耶稣说会的，
耶稣会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
耶稣会按照你的本相去接纳你，
没有别的办法，
没别的办法，
只有神的话语，
只有神的话语，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
才能够除掉我们世人的罪，
才能够去除掉世人的罪。
Sharon 他就回、跟着回应说，
Sharon 就跟着回应话，
他说如果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的话，
如果按照我的本相去接纳我的话，
那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样我愿意去到主耶稣那里。
之后呢， Sharon 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
之后 Sharon 就写了一首诗歌，
名字叫我罪极重，
名字叫做我罪极重。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在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
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在神面前，
在神的面前，
在永这个永恒的地位，
神面前这个永恒的地位，
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地位，
神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地
位，完全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
是完全靠主耶稣基督，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
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
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大恩，
使我们更加去体会神的大恩，
来回报主的恩典，
去回报神的恩典。
我们现在要请 Kevin 长老上来帮我们唱这首我罪极重，
我们现在请Kevin 去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罪极重》。